我们先请合掌，让我们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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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堪能法师、诸位法师还有诸位菩萨，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那我们接着请看讲义的139页，我们接着从这一篇文章《大圣是佛说论》的算是第五个主题吧，从经论的基础看大圣。所以从接下来我们看是经论的出现了。那导师这边是讲说，依印度的佛教可以用五期的去观察。第一个是声闻为本的师资一同解脱的。第二个是菩萨形象的声闻分流，就是虽然是以声闻为主，可是已经有要弘扬或是自己修行菩萨道的思想。那第三个是以菩萨为本哈。大小兼唱，就是这时候一开始的初期大圣基本上还是三圣究竟，没有说唯一一圣才是究竟。第二跟第三事实上是关系的学派分裂的前后期，差不多是这两个。第四个是如来倾向的菩萨分流，那第五个就是如来为本的佛梵一体。那这跟我们之后会看到，就是这个礼拜不会啊，下礼拜就会看到第六章，它是从不同起的，这个在148页这边，先翻一下，就是从五起148，把五起分为收摄为三起，那是这下一次的内容啊，反正稍微提醒一下啊，就是。这五期分为三期三十，那主要就是声闻嘛，菩萨还有如来。所以在菩萨声闻交接的时候呢，因为在佛事的时候我们请回来看139页最后139页的最下两行，这五期嘛齁。声闻为本就是属于第一期嘛，就是如果跟三十来比的话就是属于声闻十的。那菩萨倾向就表示跟交接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是菩萨的时候，还没到第三级，所以有第二级，所以第二级跟第四级事实上都是这三个时期的交接过渡或者是有重复到的阶段。好，反正这边接着要介绍就是五期从五期的佛教的发展去看经论的基础或是经论的内容是什么。那么请看讲义的140页，就第一个就是以声闻为本的，就是师父怎么教徒弟也这么修，那一样同得解脱。讲义140页，那佛陀在世的佛教呢，那修学者一般都会称修学佛法的人都称为声闻嘛，声闻就是听佛的言教而修行。那相信诸位我们都很熟了哈。这个事实上，声闻这个词本来也不是只是限于说急于求证，限于吉利的哈。所以佛跟弟子同样修行，同样得到一样的解脱了哈。佛的教戒呢？简化为一定的文句传送在僧团当中，那这个比较属于是教授嘛，教授教戒当然没有很严格区分啊，不过大致上可以分，教授是比较属于是修行的方法，教戒是属于生活的规制。所以那接下来这一行就僧团中的生活有佛陀的示范指教在团体中实行嘛，所以这个是比较属于教授，所以导致这边用分号去把这两个稍微区分出来。那佛陀 度世、救度众生的事迹呢，也是被传颂的，在当时啊。那至于佛陀的大行大果啊，还有佛陀，就是从我们佛弟子或者是看他跟随常随众去看佛陀本身的表现，去观从那边去观察佛陀的大行大果。那这些都是印入在每个弟子当中，所以有所谓的本身或是未曾有，这个是属于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的内容了。那黑板上我写了一个是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啊，我简称为印佛史啊。那在看这个之前呢，我在请诸位再翻一下那个补充讲义的第八页哈。补充讲义第八页中间那个有一个教授教诫，这个文也是引自印度之佛教里面的文。那前两行基本上就是刚解释的哈，就是比较属于修行的，是属于法，是教授的哈。那要指恶行善的，或是要降伏烦恼的，比较属于是教戒，就是属于律的哈。那在第二段呢，法跟律嘛哈，不是在一开始并不是决然去这么区分的，可是在是春往年的时候呢，事实上跟本来的意趣或本来宗旨已经有相违背了。就是说之前在佛世之前哦，不知道佛早期的时候，事实上法跟律并不是这么决然去区分，法是修行方法，律就是生活的规范哦。那是后来啊，就是晚期的时候已经慢慢变化，到之后佛灭后，它就变成什么样呢？这个导师接着有说嘛，教授之法就是一词世尊片段的开示，那他简要 精简而精要的把它应用成一个定型句的，那转转教授嘛，然后教弟子也好，这个也叫做句法了。那佛是在佛注释的时候已经有类似的情况，就像义儿所诵的义品。好，那在下面那一段是其教授之律呢，有看到吗？第三段，这段文的第三段，基本上戒律就是随范而至的了哈。那随范而至为定文，那半月举行布萨就是要朗诵佛的戒律了哈。那这个就变成婆罗提木叉戒经。那这边的定文呢，事实上就是一定的文句嘛哈。那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呢177页导师有说过，这样子的定文事实上有分为，就制定戒法有两类啊。第一个是成文的，成文的就是像戒条一样学处嘛哈，一条第一条戒是什么，第二条第三条，这是成文。那另外一条是另外一种是不成文的，不成文就像我们出家有仪式啊，受具足戒啊，布萨安居等等，有很多规定了哈，这是属于不成文的戒法。那有成文跟不成文，所以在这边讲是定文嘛，就是变成一个成文，就是一定的文句的，这个是属于戒条。好，我们半月诵戒。好，这是稍微跟诸位说一下，就是教授教戒。大致上可以这么区分的哈。那我们请看回来140页讲义。那在结集圣典的流传这边呢，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的35页到36页，就是白板黑板，它基本上可以。一开始比较多的是导师是认为虽然九分教或十二分教它没有一定的次第的，不见得修多罗是在前面啊，修多罗就是经的意思的哈，苏叉就经的意思。那所以他这边介绍的就是稍微分成修多罗起业跟记说， 那修多罗也不是只有法，它也有律啊。所以在法的话，就是属于相运相应，这样修多罗。那如果律呢，就属于学处啊，波罗提木叉。波罗提木叉也是翻译的意思，翻那个音啊，意思就是别别解脱，你受持什么戒啊，就能制服烦恼。那相对而言就是解脱啊。你持守不杀生，那基本上你就是不会杀生嘛。那就是学处。那企业呢？也分为法跟律嘛，哈。可是企业又分为发展出来又分为在法方面又分为企业伽陀跟优陀那。那企业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为天人所说的通俗的偈颂。那伽陀呢，就是没有边际的偈颂，如一品等等。那优陀罗优陀那是无问自说了，哈。有看到吗？那第三个是偈说，偈说也有分法跟律的哈。法的话就是主要是对之前佛没有说清楚的，可能比较深深的道理，或是比较不明显的道理，让他说的明显啊，更说的更清楚。就像弟子跟如来的偈说。那律呢，就是戒经的分别解说，所以有波罗提木叉的分别。这是从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哈。好，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的110页，事实上导师有说到，就是比较早期九分教或是12分教比较早成立的，事实上是除了上面这几个之外，还有应该是说这几个了。就是修多罗、企业还有伽说、优陀那、伽陀、企业、伽陀、优陀那。那修多罗跟伽说呢？这两个是属于长行，我不知道怎么写比较。这个是我先看好大抄再跟。这三个是属于偈颂的哈，偈颂的形式，文体上是偈颂的，偈颂。那修多罗跟偈说是属于长行，长行就是比较长的解释。那基本上企业啊，修多罗企业跟伽说，基本上三个就是属于杂案或是相应部的内容。那除了这几个之外，下面有所谓的本事、本身、方广跟未曾有嘛，这是属于九分教。除了上面这四个之外啊，因为企业计说嘛，那企业又分了这两个啦，又多出来这两个，所以一二总共有五个，这四嘛，这五。那除了这五个之外，还有所谓的本事、本身、方广跟未曾有，要写吗？不用哦。那本事呢，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那一本书，导师有说到，本事是属于佛为比丘说过去生中发生的事情啊，这是本事。那本身呢，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们等一下这个文会看到，所以你们稍微记一下，本事就是佛为弟子说过去发生的事情。那本身呢，是说为了说明现在有这个情况，过去是发生什么？比方提婆达多害佛嘛，对不对？提婆达多是不是害佛？他又说他过去是跟提婆达多有什么因缘、啊、 还有那个琉璃王，琉璃王要灭释迦族，那佛不是去阻挡，可是后来没办法阻挡他，他自己的头会痛，他也有说故事嘛，这个都属于本身的里面的故事的内容，就是说为了说明现在发生这个事情，这一辈子发生的事情，他举了过去式，他做了什么事才影响到这一辈子，这属于本身的。那方广是继承寄说的风格，寄说呢就是要显扬身隐的事理嘛，就是甚深的不清楚的事理，所以他就是更分别更多的问答了，这是方广。那未成有法就是讲佛与弟子的特殊的还有稀有的功德。在初级大圣这边导师也有说到本事本身还有譬喻跟因缘，这个是属于十二分教，就譬喻讲说法时候用譬喻，因缘就是说说法的内容或是自戒的内容，这两个这四个加起来都是跟佛还有菩萨道是很有关系的。好，那我们请再看回来140页这边，这个时期呢，第一个时期就是师之同归嘛。那我们刚刚讲是佛事的时候有所谓的教授教戒，那时候已经有定型句的出现了。那佛灭以后呢，佛灭以后这边有分几个嘛，佛灭之后第四节集的内容这边导师认为属于达摩属于法的呢，它分修多罗跟企业嘛，所以这边导师用企业就是杂含经的前身嘛，可以说是佛还有弟子还有诸天言教所汇集的内容，这是属于第四节集的内容。那第二，那关于律呢，在律的时候就有所谓的修多罗还有企一样有企业，可是这边的企业就是法随顺记，法随顺记呢就是受戒还有布萨，就应该是说那个不成文的戒条了。修多罗是属于学处嘛，就是属于戒条，那企业的部分呢就是属于法随顺记，这边有写法随顺记，那个是属于说明出家人安居有安居的规矩嘛，受戒有受戒的规矩这些。那除了有节集的那另外还有没有节，就是可能不算在法跟律里面的，我们接着看就是一样140页这边。此外伽陀优陀那传授于教界，还有其他有关于佛还有弟子他修行的因缘譬喻未曾有本事本身等都在传说当中，所以他虽然没有特别汇集到法跟律这两个部类这两个类别当中，事实上这些刚所说的在那时候也是都在佛灭的时候也是都在流传当中。所以初期大圣初期的第一次的结集导师认为加设这个系统是属于少数的结集嘛，那这样的结集也是比较偏于厌世，因为跟主事者有关系的。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有关佛陀的菩萨行法事实上也是不自觉的流露了，特别是本事跟本身的传说，这是属于第一次结集。那接着是佛元百年，就学派分裂之前那时候的佛典事实上也没有那么简单的。就法来说呢，就是从经来说事实上又得到以前没有听过的，甚至是以前讲的不够清楚的又去推演去推阐的，所以又加入因缘譬喻等事实，就会慢慢把所谓的一开始嘛，我们一开始可能就是像杂含或是相应部的内容而已，慢慢编成中部长部，那从一法一法去编辑的就称为真一法，就变成真一部。真阿含经也是一样，从第一法是什么，他说第一法开始讲，开始二法是什么，三法慢慢讲到十多法。 所以加上原本的相应教就成为四阿含，这个是属于佛元百年的时候了。那就律来说呢，律就是经分别已经成立了，法随顺记就是摩达里迦，就是本母，就是也逐渐被分别解说了，形成毗那耶的一大部。这个就像升起律和大众部律的杂拔曲。那在这是大众部嘛，在上座部的律师呢，又将这些杂拔曲把它分类为小品、大品或七法、八法等等。是说从律的也是慢慢一直延伸出来。所以如果对照上面这个，就等于说是记说的内容了。那事实上法这个这边黑板上记说那个法，就是后来演变成四阿含。好，那在瓜佛山是优婆提舍，就是论义。在论义就是算是论点嘛，讨论佛的教法的内容。在当时就是大概佛元百年那时候呢，已经有两个主流了。第一个是从舍利佛流出这个传承的叫阿毗昙啊，另外一个是摩诃迦旃延的昆勒，那这些都是佛弟子所共论的啊。所以事实上常阿含跟真阿含它的内容是很接近大乘，里面有大乘的思想。那这个之后呢会再看到了哈。那我们先看一下讲义的补充讲义第九页了哈。那这边就是性功学探源里面有讲到，佛弟子们造一切论那导师在印度之佛教把它分为阿毗昙，就是舍利佛毗昙跟迦旃延昆勒两个系统。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简表了哈，就是上座部呢就是舍利佛毗昙系统，基本上它一样分为三系的哈，说一切有系，分别说系。分别说系这边有个海南系嘛，这个是就是传到锡兰的，那有七部毗昙。那大陆系就是属印度本身印度本身的。那独子系呢就一样，还是以舍利佛毗昙为主。所以舍利佛毗昙事实上某个程度而言就是独子系的。那大众迦旃延昆勒系，那就是以昆勒嘛，实际上虽然都是论点，可是里面的题材不太一样，所以用两个名称的。我们看一下底下的解释，两系的作风不同，毗昙是在杂含经中或是相应部中抽取各定的主题比方运处缘起等等，对一切法做深细的分析，把法作为对象而做繁密的分别，叫做阿毗昙。所以从六祖发自，这发自就发自论到俱舍论、顺正理论等等，就是这种作风。所以如果这种系统的就是用主题式的讨论对运或处或是缘起四谛等做很详细的分析，这是属于毗昙。那六祖就是说一切有部的嘛，我们看到那个简表上有说一切有系有六分毗昙嘛，六祖就是属于这个系统的，就反应除论等等，总共有六个了，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接着第二段是昆勒嘛，那昆勒主要的说法呢，事实上我们这边有说了， 在现存的大藏经中呢，四谛论有引证，有藏论。那这样子，这个藏论呢，事实上就是昆乐了。那它是以四谛为基础嘛，所以简单的说呢，它是要约而不是推广，就意思说它只是一个大架构去说明佛法的内容，它不是针对某个法或者某特定的主题去详细做分别了哈。所以我们就对一切佛法有整个大架构的认识哈，所以这属于昆乐的系统。那第三段呢，又从一切有部分出经部哈。那经部也是很特别，那因为他不认为毗昙是佛说的哈，所以他自称呢、说佛说是摩达里迦，所以他认为的摩达里，他们认为摩达里迦是佛说的哈。那摩达里迦事实上是本母嘛哈，事实上也是解经或解法，解释经内容的和解释法的。所以他也不是逐句的解释的哈，他是对结集的经典呢考其他的大意啊，明教义通学脉是中要，意思也是比较多是说，这部经或者这些经到底在讲什么？那主要的内容是在说什么？而不是逐句或是主题式的做详细的分析呢？这属于经部的。那接下来这一段是瑜伽师地论。那瑜伽师地论虽然是大圣的论点，可是除了本地分的菩萨地还有觉者分之外，其余都是以经部义、经部的道理义为主。那则中有部还有分别说系，所以瑜伽师地论其他的分呢，它是不出声闻藏论义的范围。好，所以导师这边是另外把它提出来嘛。好，那我们再跳一行说，发智等毗昙有部说是佛说的哈。所以有部他认为，一般有一生六足说嘛，一生就是发智论，六足就是法印足论啊、集义门足论等等。那所以有部细的认为它是属于佛说的。那经部是认为摩达里迦是属于佛说的哈，虽然这些都是传承上有其根源，那我们现在来看，应该是明白这个都是佛弟子所做的了哈。好，这个就是补充一下141页这边哈，虽然在佛元百年的时候学派分裂之前啊，事实上有可以分为就论。经论来分有这三大项的了哈，除了第一次结集比较不像是完整的经或律，可是在佛元百年的时候可以分为三个部类的哈，就是有法、有律还有那个论义。那论义主要有两个学派了哈，就是阿毗昙跟昆乐，这两个风格虽然都是论点，可是都不一样，而且自己就是虽然都是佛弟子所做的，可是有些学派认为这个是属于佛说的内容了。好，我们看小节。所以导师认为大圣的思想在学派分裂之前已经存在了。那吠舍离的结集就700结集呢，那促使大众部跟上座部的分裂，促使啊，所以还是要跟诸位就是提醒一下，就是不是吠舍离结集完就分为两部了哈，实际上只是一个算是一种过程，就是一个原因之一的哈。那分别说系重视长阿含，那大众系重视真耶含，这个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哈。那这个阶段的初期的圣典已经到了凝固的阶段啊，就算出入不太一样，就是可能这边多那边少，可是已经不容许随便改变了，所以佛教界慢慢就用文字记载经典，这个应该也是个理由。那 这个时候的佛教呢，慢慢又移入下一个时期，就是菩萨倾向的声闻分流。所以可以说第一个时期就是从佛世，佛陀在世，之后佛灭， 哦，第一次结集，那到佛缘百年这个阶段，这属于第一个时期，就是声闻为本的四字同脱，哦，一同解脱。那好，我们接着看第二个时期啊。第二时期就是菩萨倾向的声闻分流，那这个时期呢，基本上是就是从佛缘百年开始的哈。那因为初期圣典已经相当固定，也不是说我们想要增加或删减了哈。那到这个时期，佛弟子又收集到佛的遗言遗行，那或者是说自己在修行佛法有些体验。那或者是说对佛法啊要研究嘛，要研究它，所以有推演有抉择，所以为了适应新环境又有摄取了，就是容摄了。这个是在第三章我们所讲啊，佛法流行在这个是啊，要佛法要流行必须有三个阶段啊，就是要抉择、要推演、要容摄了。所以换句话说，整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要弘扬、要发挥。所以这个研究固点，要看最下就是研求固点、发挥心智的工作，是在阿育王以后慢慢兴盛起来。所以这个时期的特色就是这样子哦，他可能不会再从经去结集经的内容，可是他会对经或是对律成更多的说明，就是可以说是论点比较兴盛的。那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佛缘三世纪在中印中印法难之后呢，在佛教分为南北嘛，那在西北方呢，这个是属于说一些有戏的，虽有编辑为经的像正法念处经，但主要的西北方这些团体哦，这个系统说一些有戏的，这是主要是佛弟子的著作了。那这边一般是称为论了，这个收在论藏里面。不过遇到很特别很珍贵的，他会认为是佛说的啊。这个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金布斯他们会认为摩达里迦是佛说的，阿毗达摩论师就是有部，他们认为发智论是属于佛说的内容。可是我们知道这个都不是属于佛说的内容，这是西北方的情况。那南方的佛教呢，大众系还有分别说系呢，都还有印象吗？这位置啊，都大众系跟分别，大众系跟分别说系，在经律论之外呢，也有杂藏的结集。杂藏中像法句译注等，是属于古型的小集嘛，寄送的小集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有本身本是譬喻方等，方等就属于方广了哈。里面含有丰富的大圣思想，这个在阿育王时代就已经如此了哈。可是过了不久呢？这根据分别功德论说呢，因为杂藏内容太多了，所以另外这多于三藏啊，经律律三经律论三藏之外，就别立一个杂藏，因为它的内容是更多的哈。那这些更多的内容是在说明什么？就说明佛还有菩萨他们修行的法门，还是他们的果德？那导师就会想说，我这边提到说，哎，这么这布置浩大，这么庞大的杂藏是从何而来？那杂众还有分别说系，他们的论藏并不发达，可是他们重智慧嘛，重化他，度化众生，重容摄，怎么可能没有住宿呢？那这个在142页，导师这边提到。他认为杂藏就是他们作品的汇集的哈。那后来大圣思想更丰富，那旧瓶装不了新酒啊，就是你在用说杂，就是全部放在杂藏好像不太好，所以他要独立起来汇集成为大圣藏啊。这是属于分别说系跟大众系的。那 这边141页有讲到分别功德论，分别功德论导师的推论呢，就是认为是大众部末派的论点，大众部末派，这个在佛教史地考论的114页，所以这个时期主要是分区了，就是刚有讲西北方还有南方，西北方比较多的就是金部，还有说一些有西的这个系统，南方是属于大众还有分别说系的。好，我们接着请看142页。所以初期大乘经公开而广大流行，应该是在佛元5世纪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佛教也慢慢以菩萨为本的时代了，所以关于大乘经的出现或是编辑，我们不能看它是作假的。那导师也有举其他宗教的例子，像是福音，事实上是耶稣门徒无意识唱出来的，所以就是大乘经应该是说，不是有人故意要做的，应该是说佛弟子看到佛生前的种种行为，那去探究佛做这些事，还有他修行的方法，发现事实上我们应该是以成佛为目标，而不是只是让我们自身解脱嘛。所以从佛眼还有佛行探究事情的真相，还有佛弟子想成佛的心愿，还有对社会上有救济的需求，所以导师基本上这边有提到几个可能性啊。所以这样子慢慢形成佛弟子间共同的意识，就是说事实上大乘法是佛本来要说的内容，还是说我们要成佛我们就需要修菩萨行，所以绝非不是凭空写出来的。好，所以这边主要强调的是说就是佛法在不断的思想在不断的改变，或乃至被融摄去抉择去说明的时候，这样子的广大流行并不是某个人刻意或是有意去增加的，而是大家共同有一群人，大家至少都认为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导师最后在这个最后有讲到，入佛法相不妨是佛法，那入佛法相，导师在佛法概论这个注脚110这边有讲到三法印啊，三法印是佛教重要的教义，也是判定是不是佛法的衡量的标准。好，我们接着看142页解说这边。所以这个时期的南北方的佛教，它的作风是不太一样的。南方的佛教它两个都有抉择啦，可是重的不太一样。南方的佛教就像大众还有分别说系嘛，他们重摄取重在赞扬佛陀行果的立场上流出了很多摩诃严经，就是大圣经啦。那北方佛教那是重推演，在说明世间的极灭的立场，生灭 的立场，流出很多阿毗达摩论，就是论点。那论点是对佛陀的言教加以推演，那自己在创新，就是在阐明清楚了，说得更清楚。那经典呢，就是大圣经呢，是在这个在143页这边，是对世尊的身形有所见嘛，那加以抉择发挥，那他这个抉择发挥是忘却了自我，他希望跟古圣同流，是跟佛在修菩萨行的精神，佛行菩萨道度化众生的那种悲愿和 同流一样啦。所以大圣经他保存了佛教的实践中心富有的生命力， 那相对于论点阿毗达摩论呢，就不免太讲道理，就是把法分析得太清楚，变得繁琐了，那也比较偏向于理智主义了。那论点它不称佛说，那也是论点它是比较严谨的。那这比大乘经的容摄世俗，把佛说跟流行的佛法，佛说本源的佛说，就是可能跟流行的佛法是有点差距的，因为流行的就变成需要抉择嘛，需要容摄，可是那把它混在一起，所以这个地方反而是论点会比较好了。所以这两者，一个是众佛道是经嘛，以佛为中心嘛，一个是声闻道嘛，就是论点啊，就是早期佛教怎么说，佛陀怎么教弟子修行解脱，一个是侧重缘起的极灭性，所以一切强调的是一切常空嘛，一切法空。那另外一个是重缘起的生灭相，所以一向皆有，诸法皆有，这个比较属于他的法有啦，可是他的我是空的，所以叫做法有我无嘛。他的根据是还是那个有的，就是法一切是有的。所以这两个 学派呢，我们应该站在古行的圣典去观察他，去接受他宝贵的成果。古行的圣典就比较属于是第一期的，第一期的刚开始，可能一开始可能就是就简单的寄送长行，就是修多罗企业等等的内容，慢慢再汇集成法，就是四阿含律，就是经分别杂八曲等等，从这边去看呢。所以不能只是要说佛轻说不轻说来判定是不是大乘是否佛法，或是是否佛说，这个就是比较局限性的了。好，这个是属于第二期的。然后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接着请看第三期。第三期是菩萨为本的大小兼称，这个大概是在从佛缘五世纪之后了哈。菩萨为本大小兼唱的大圣经，从南方到北方，从南方到北方了哈。所以南方是暗达罗王朝，北方是贵霜王朝。那不久之后呢，这南北两个王朝慢慢的就势力衰落了。那中印度的摩羯陀民族就兴起，那正在预备一个梵文复兴时代的婆罗门帝国。那这个帝国就是基多王朝，我们后面会看到。那基多王朝呢，大概是佛缘八世纪，所以可以说呢，这个时期第三个时期菩萨为本大小兼称这个时期，大约是从佛缘五世纪到八世纪这个时期。这个没有一定很精准的去区分，只是说大概是这样的时期。那这个时期呢，在佛教出现一个伟大的圣者，就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那是生长在南印度了，那长期受到大圣法的熏陶，可是他后来又去说些有部，就是北印西北印那边出家了，所以他纵观了南北佛教，那纵观了南北佛教，所以他反而就是截取这两个共通点，那他弘扬的是一切法是星空，一切是幻有，有的是假名有的，三圣同归的菩萨为本佛教了。他反对的是像北方的极端者，就像发智论还有大比菩萨论所说的实有，还有对一切法分析的维系。那 他又批评南方佛教的病态的学者，像方广道人自理非是。方广大人，这个我们请看注脚112。这个在《中观论诵讲记》有提到嘛，但有所得的大圣学者，不知无性是自性空寂，他反而认为呢，有一个浑然无别的无性法，就是认为有一个无性法为万物的真体，所以这样的无性法是妙有的。他忽略了世俗地所谓的缘起假名，就是现象缘起所生起来的种种事物或一切法，但是假名有，而不是一个真的有。所以以为呢，无端变化的一切法不过是龟毛兔脚，就是说，它只是名字有而已，它事实上有一个，它是还是指一个有了，可是它的有是无性法了哈。那在注脚瓜福山一二的瓜福山呢，就又有一些人执着本性嘛，空理，醉心于理性的思维或参证，不重视法相，不重视佛法在人间应有的正行，这是属于知理非是。所以他认为他所理解的空呢，或是无自性呢，他认为还是一个有一个实有的，有一个妙有的 无自性法。那这是属于方广道人。那我们请看144页。那龙树菩萨他立足于古典的缘起观，就是阿含经的缘起观，从缘起的极灭性呢贯通一切空，从缘起的生灭相呢贯通三世有，三世是有我法有，还有为无有的一切有。那这个有是假名有的，幻的显现，还有幻的空寂。幻的显现就是属于有嘛，幻的空寂就是空嘛。合成现空无碍的中道观，就是现象还有它本性空，就是我就心经来讲会怎么说？心经啊，对，对，空跟色事实上就是。不异的哈，就是空有无碍的哈。那事实上缘起，导师在《性空学探源》阿含之空就50页到60页，我觉得缘起有三个意义的哈。第一个是流转律嘛哈，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这个应该有听过嘛哈，流转律嘛哈，缘起有三个缘起有几个意思？流转还灭嘛，哈。对，那还灭呢？还灭律是什么？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嘛。那可是，在《性空学探源》当中呢，导师又讲了一个叫中道空寂律，有听过吗？中道空寂律要写吗？要。 前两个诸位，那大家都应该很熟，一个是流准嘛，就是有无明乃至有生老病死等等。那怀面就是没有了无明，那之后的就会没有，就可以了断生死。那第三个中道空寂律呢，事实上是从缘起因果的生灭现象当中去知道当体是如幻如化的，也就是当体本是空的哈，自性就是涅槃了。所以这比较属于是我们一般说早期佛教说三法印嘛，那大乘佛教说什么意识相印嘛。那三法印你说它有次第吗？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意识相应的意思就是从生灭现象去了知它当体它本性就是不生不灭。所以导致在星光学探源五十页到六十页这边有提到，从缘起去观察可以有这三个，有一个流转，最后就是中道空寂律，就是从生灭的当体去体验它不生不灭，这也是属于意识相应的内容。所以他和这边所讲的嘛，他从缘起的即灭性去贯通一切空嘛，缘起的生灭相贯通一切有，那这样的有是幻有假名有，所以他是空有无碍的。那超越他空有无碍呢，事实上也就是所谓的中道空寂律的，就是超越连空有都可以无碍这种中道观呢。那接着他这边有讲即有而空嘛，有就是空了，就是属于缘起空寂的开显，是不爱入世的大圣特见。他的如幻一切有呢，虽各取诸家，可是特别重视的是上座传统的古意。他是南方初级大圣还有北方初级的论点的综合，所以他的作品也称为论了哈。那上座部传统的古意是什么？这个在讲义的第八页这边，这个讲义第八页跟第九页这边，这个应该要移到后面的哈。第八页下面嘛哈，上座部传统古意这边。好，我们先到这边，接着我们下一节课再从这边，从讲义第八页开始，然后先休息一下。